介绍立位记，立位记的第二部分，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介绍立位记，大家必须知道立位是谁，如果不知道立位是谁的话，你没办法知道立位记干嘛呢。这张图来自创世纪，大家知道立位是以色列这个男人娶了两个太太，两个太太带着两个仆婢，一共四个女人为他生孩子，这个立位是他和他的大太太生的第三个儿子立位。那么这个儿子呢，在分产业的时候，也就是分地土的时候，神说立位不得地产，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他的产业。所以分产业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上帝是立位的产业，所以立位人的职责是专门侍奉上帝，既不种也不收，就在圣殿里面，在神的护卫当中侍奉上帝，就这个姿态，就这样一个身份。所以立位呢很独特一个姿态，立位记呢是专门写给这个姿态里面工作和职责过程当中应该注意一些什么的事项问题，大概分这么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讲的是祭事，因为只有立位人可以做祭事，其他的人都不能做祭事，所以一谈立位记一定要讲祭事这两个字的意思。祭事呢给大家就两句话，在人的面前替神办事，在神的面前替人办事，这就是祭司的职分，就这么简单，很好理解吧。这个职分呢又叫宗保，实际上就是传话人，有这么一个含义。好，祭司所做的事就一个目的，是让他们以色列的整个这个民族呢成为一个独特的民族。怎么个独特法呢？他属于上帝，不属于世界，也就是和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不一样。在圣经上把这个特征呢叫圣洁，因为他属于上帝，所以他是一个圣洁的民族，圣洁的姿态。那么好，下面再讲说，如果你不守神的这些诫命，你就会不圣洁，不圣洁呢就会受到神的咒诅，如果守这些诫命，你就是圣洁的，神就会祝福你。所以这是第三部分内容。那么最后一章呢告诉我们奉献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圣经里边第一次出现关于奉献的比较完整的教导，就在这个地方。好，我们上次给大家介绍过立位记的简介，花了一个小时介绍，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立位记的内容。把你的圣经翻到立位记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后面讲的整个立位记就是他后面说的话，就这么简单。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出，立位记实际上是出埃及记的接续部分。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说，摩西把会幕按照神的要求立起来了，神的荣光充满了会幕，也就是说神的家建好了。那么立位记直接说神在家里面找摩西，意思就是神已经住到他的家里面了。那么这个标志性的信号非常清楚，会幕建起来了，神住在以色列当中了，于是呢神通过摩西把他的所有的话告诉以色列人，这一段话呢是告诉立位人该做的事儿。那么告诉他该做什么呢，你会发现立位记开头什么话都没有，直接了当讲献祭，也就是说人应该怎么样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他讲了五大祭物，我们大概给大家概述一下。第一个祭物叫燔祭，从这个意思你就可以看出来，燔祭的意思就是把祭物烧掉，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献什么样的祭呢？根据你的财力来决定，一般要献有财的，有钱财丰厚的献牛，中等收入的献羊，贫穷呢可以献一只鸟。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祭物呢其实不在于贵贱，不在于说看你的能力有多大，有多大能力你就献多大的东西。他的要求很简单，祭物不能有任何残疾，要健康。方式呢也比较简单，祭祀呢要把手摁在祭物的头上面，然后呢把祭物杀掉，把这个血呢涂抹在会幕的门口坛的周围，然后把这祭物的皮薄下来，然后把祭物的肉切成一块一块放在一个祭坛上面烧掉，肉是人不可以吃的，然后这张皮呢可以留给祭司来使用，也就是只有这张皮祭司是可以用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是因为人犯了罪，所以要献上这样的祭物。这个祭物有一个特征呢，就是一烧以后有一种清香的味道上升。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去过西藏，西藏有一种很特别的礼仪叫天葬，它就是把人的尸体切成块烧掉，它有一种清香的味道上升，就会吸引好多那种老鹰或者叫秃鹫来吃这个肉。那么这种味道呢，就是圣经说这一种清香的味道会上升，所以这个祭有一种意思，就是上升的意思。好，这是第一个祭。这个祭呢是自愿的，不是强迫你去献的，是自愿的。第二个祭呢叫素祭，你一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里边没肉，对吧？就这么简单了，很好理解。这个祭也是自愿的，那么献什么呢？细面、油、乳香、饼和盐，把这几样东西调成一个。我发现把这个料做出来以后烤出来什么味道，有点像葱油饼的感觉，是吧？是不是你看看是不是有点像葱油饼的感觉，挺香的。他是要把这几样东西和成面，然后呢烤成饼。注意这里面讲究是没有酵，不能有发酵的东西。像我们今天为了让这个饼软和一点，我们要发酵一下，对吧？发酵的饼出来是软的，死面饼出来是硬的，对吧？上帝的这个素祭要求是硬的，不能发酵，主要用油把它调和起来，然后取一把烧掉，剩下的呢烙成饼，祭司们可以吃了。所以这个祭还是蛮好的啊，可以吃的。这个祭的目的呢也很简单，为了颂赞上帝，为了对上帝的作为表示感谢，表示赞美，所以呢作为一种礼品一样的送给他。这个味道也挺好闻的，老饼的味道是不是挺好闻的，是吧？你去餐馆门口最能闻到香味，就是一个肉味一个是烙饼味的，对吧？很香的。所以这两种祭呢都是与自愿献上的祭物。好，第三个祭叫平安祭，这个祭呢也是自愿的，你可以献可以不献，不是强迫性的。那么平安祭呢，根据献祭人的财力，你可以献牛，可以献羊，也可以献别的小动物，可以是公羊，也可以是母羊，也公的和母的都可以。但是凡祭呢，要求献公羊或者公牛。它的要求也很简单，没有残疾，健康的牛羊就可以。方式呢和凡祭非常相似，把手按在祭物的头上，把祭物杀掉，然后呢把它的血涂在圣殿这个祭会幕的门口或者那个祭坛的周围，然后把所有的油全部烧掉。那么肉呢，祭祀是可以吃的，也就是说胸部这一块肉，祭祀呢把它起来摇一摇，这个呢另外一个名字叫摇祭，祭祀可以拿去吃的。然后呢腿呢，指的右腿，祭祀一般举起来一看，而腿里边的肉上最多嘛，对吧？腿上肉最多，举起来呢，这个所以有一个俗名叫举祭，就可以举起来让大家一看。那这两样东西呢，祭祀是可以留下来吃的，那么剩下的东西呢都要烧掉。平安祭呢是一种感恩的献祭，也就是人今年比如说我生活上很平安，或者是农作物收成很好，或者说我养的动物呢也健康平安，所以呢我愿意献一个祭给上帝，也是一种自愿的献祭模式，以感恩和赞美还愿为目的。好，下面两个祭物都是因为母中事件而去献祭，不是自愿的，是因为出事了所以必须献祭。那么第一个呢叫赎罪祭，那这名字你们一听就知道干嘛，犯罪了，所以要在神的面前赎罪。犯了哪些罪呢？利未记里面说，摩西律法里面讲的任何一条如果你犯了就要献这个罪。那么这个献祭的祭物是啥呢？是祭祀和会众要献公牛，也就是说如果是上层人物犯罪，比如说祭司是神职人员犯罪的话，要献大祭公牛。如果是整个以色列会众犯罪了，要献这个大祭是公牛。如果是管长，比如说千夫长百夫长之类的呢，献公羊就可以，不需要献牛。如果是一般的庶民，那就是老百姓了，那就可以献母羊鸟啊，或者是献素祭面。所以你看到他这个献祭表种呢，根据你的财力来 有很大的不同。要求呢没有残疾，献祭的方式呢，把手按在祭物的头上，把祭物刷掉，把血呢在幔子的周围弹这么七次，然后在会幕里面弹的四角都把这个血涂上，表示呢罪在神的面前被盖住了，给洗掉了，这只动物代替了你犯的罪死了，大概就这意思。那么这个肉呢，祭司是可以吃的，目的呢很简单，赎罪，使人变成圣洁。所以这个祭物呢是以色列整个历史当中一直有的，直到圣殿被毁为止，也就是祭祀制度消失以后，这个献祭制度不再存在，所以在它的历史当中一直存在。很简单，人犯罪了要来到神的面前赎罪，用我们今天的话说，犯罪了应该在基督的面前悔改，对吧？是这个意思，用羊牛来代替我犯的罪去死了。我们今天呢，基督代替我们犯的罪死了，就这么含义。最后一个也是因事献的祭叫赎愆祭，这个祭和赎罪祭呢非常相像，但是它的犯罪原因不一样。刚才说那些犯罪原因是你明知故犯，你知道摩西律法说不可而去做了，那么要献赎罪祭。那么还有一种罪呢，是你不太知道你在犯罪了，我们新约叫隐而未泄的罪，对吧？就有好多罪你不小心就犯了，或者说不圣洁了，或者说你不小心冒犯了某种誓言，如果你犯了这样的罪，事后发现了，就应该献赎愆罪。但是献罪的模式和赎罪祭是一模一样的，只是犯罪的原因不同。所以你读这五种祭物的时候，大概就知道这个不同的地方。祭物呢，可以是母羊，可以是斑鸠，可以是雏鸽等等。如果献鸟类的话，要献两只，不是献一只。为啥要献两只呢？一会儿给大家说。如果没有动物呢，你可以献素祭，面、油、乳香，像葱花饼一样，对吧？可以这么去献。要求呢，没有残疾，不能有效的参与。方式呢，和赎罪祭是一样的，同样一个方式去献的。祭祀呢，可以吃肉，也可以吃其中的饼。那么这为什么这个鸽子是两样呢？他说一样要献给耶和华作为燔祭，要烧掉，一样呢用来赎罪，所以要献两只。那么大动物呢献一只就好了，目的呢就是要赎罪，使自己变得圣洁。感谢简单吗？五大祭物有三个祭是自愿的，你对神的感恩，你对神的平安感恩，或者你要赞美上帝，或者说因为害怕我犯了某种罪恶，所以我献上一种燔祭。而后边两种祭物呢是必须献的，是因为犯了罪而必须去献的。一种呢是明知故犯要献赎罪祭，一种是你不知道而犯了罪要献赎愆罪。简单吗？这五大祭物大家应该知道一下。好，这五大祭物圣经上记完以后呢，六一记里面告诉说有两样事情不能做。第一，所有的脂油，动物的脂油一概不能吃，必须烧掉。所有献祭过来的动物的脂油一概不能吃，必须要烧掉。不知道为什么啊，大家别问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从烧的角度来说，油最容易烧着，对吧？越烧越旺，而且很香。第二个，他说动物的血不可以吃，这个地方没说为什么不可以吃，但是到了后面呢告诉我们为啥不可吃呢。他说血代表生命，所以呢要尊重生命，不可吃血。我发现这个东西是我们中国人的嗜好，我们一吃火锅就想起这个东西，是吧？都很喜欢吃。但是基督来了以后呢，把所有的食物都洁净了，所以我们不再为这些吃的去困扰，吃的时候也不要那么多担心说，哎呦，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基督已经为我们洁净了一切的食品，你可以放心的去吃，怀着感恩去吃，对吧？所以不要太介意。但是在旧约时代是要求很严的，如果犯了这两样的罪过的话，说必从民中解除，意思是啥？ 推出门外斩首，就这么简单。这个话翻译成我们中文，必从民众解除，就是杀出去宰了。所以这两样罪在旧约当中是很严重的，那么新约当中完全不一样。好，现在摩西把这一整套的献祭制度交给这个利未人了。这个有点像我们做一个公司一样，我们把公司的所有这个 policy 全部打印出来了，放到一个夹子里面放好了，是不是有这感觉？那么怎么执行呢？如果不执行的话，你那个 policy 放在那个架子上有用吗？没有用处，必须执行。怎么个执行法呢？你会发现下面记载了两样事情要注意。第一，摩西怎么样把神的这个献祭制度授权给利未人，其中的代表是他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所以你下面记载呢，说摩西把献祭这些事情呢交给他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圣经记载说，摩西呼召他们说，亚伦和他的儿子们都过来，然后说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穿一套衣服，这套衣服呢就是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所说的按照神在山上指示的样式所做出来的，包括什么呢？内袍、腰带、外袍、以弗德、裘牌、乌林、土民、冠冕和金牌。你会发现这一套衣服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全副武装。为什么还这么穿呢？有谁想过为什么要给祭司穿这么一套衣服呢？就在于分别，对不对？这个分别呢有两个作用，一个让穿这个衣服的人知道自己不一样，第二个让看到穿这个衣服的人说他是一个不一样的人，明白吗？我发现我儿子在这方面就很有意思，平时回家里穿运动服那个乱，你如果真正有聚会的把他西装一穿呢，他这个行为就不一样。有没有发现这个？为啥他西装一穿以后他就行为不一样呢？他自己觉得这个穿着什么坐着也不是，这个站着也不是，总觉得要直挺，对吧？我看见他的时候我觉得这小伙子精神不错，就有这感觉，你知道吗？这就叫这一套服装的作用，就是让祭司知道他现在穿这套衣服是在执行上帝的使命，让所有看见他的人知道说上帝的使者在你的面前不可枉为。所以这套衣服很重要，不是随随便便可以穿的。这就是为什么出埃及记里面写得很清楚，一定要按照神指示你的样式去做。这里面有两样东西要给大家说一下，一样东西叫乌灵，一样东西叫土明。据历史考证呢，有可能是两个小板或者是两块石头之类的东西。那么这两个东西干嘛的呢？我们刚才说祭祀的职责是什么？在人的面前给神办事啊，在神的面前给人办事，对吧？在神的面前跟人办事比较简单，上帝一说话他明白。我是给神的面，在人面前给神办事的时候，他就想，哟，这到底是还是不是呢？是不是有点麻烦？所以这个祭祀就在这掏出来，一掏出来一块一看，哦，这是乌灵。乌灵的意思就是重光和咒诅的意思，也意思是不可取。如果他掏出来再一看，哎呦，土明，这事能行，就这么定了。这两块东西就干这个用的。所以呢，你从整本圣经里面看到，祭祀有时候也有难处，算不定的时候呢，就掏一掏看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它里面就两块，不能放三块，三块就不准了，对吧？那么这个东西到什么时候结束了呢？一直到了以色列的王朝期结束以后，这种先知祭祀不再有了。所以这个就结束了，新约的时候呢也不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在那个时候呢，祭司身上揣着那一块法宝，有人说一块白的一块黑的，谁也没见过，谁不知道，大家都可以都在那乱说。但是有这样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呢很重要。那么献祭的东西是什么呢？可以献赎罪祭，可以是燔祭，可以是平安祭，这三样祭要同时献上，是摩西为亚伦和他的儿子献上的。方式是怎么样呢？这里面用了两个字叫高抹，这两个字给大家要简单的介绍一下。高抹是什么意思？ 抹点油，头上抹一下，这抹一抹，这抹一抹。他知道膏抹大概是干嘛呢？从整本圣经来说，大概有这么几个作用。没时间给大家提问，我直接在那告诉你吧。第一个是授权，比如说儿子给父亲授权，神给摩西授权，摩西给亚伦授权，或者说先知给君王选君王的时候的授权，所以这个是一个权力象征。第二件事呢，和授权没关系，人死了以后给膏一下。耶稣有人有个妇女不是膏耶稣吗？耶稣说了一句话，说这是为我的死而做的。为啥呢？因为以色列这个历史当中呢，他对这个死体保护有很高的要求，所以有利于这个死体的保存。第三个方面，因为在那个时代是一种药，今天也是一种药。如果烧伤的话，你会发现最好的治疗方法是什么？抹一点油，或者抹那个鸡蛋清儿，干嘛呢？他把这个伤口和空气隔开了，这样的话，一个不容易感染，第二个呢，空气中的氧气不会进去，不至于疼痛，所以它是一种药物。今天你会发现，就是过敏的人鼻子里面老喷那个东西，知道吧？那个东西里面有很重要的溶剂，就是油。你知道干嘛用的吗？油喷到里面，让你那个鼻腔黏膜和空气隔绝开，盖住了。这样的话，空气中的这个过敏源不会直接接触到你的鼻腔黏膜，就这么简单。今天也是一种药，所以油有这么三大作用。那么这个地方所用的作用是授权。时间，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在会幕里面要待七天，不能出来。会幕里面住谁啊？神在那住着呢，所以不让出来，你就待那儿，给神待七天，这日子不好过呀。我估计他在那儿，没说里面干什么，待七天，然后是干嘛呢？为自己赎罪。所以你知道吗？这个祭是摩西替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所献的罪，所献的祭，所赎的罪。好，这件事做完以后呢，你会发现亚伦有这个权利了。那么亚伦给谁献祭呢？亚伦给以色列的全会众献祭。看到这个传承没有？神、摩西、亚伦和他的儿子。好，亚伦作为祭司，招了他的百姓和百长过来，献什么呢？献赎罪祭和燔祭。这两个祭是为自己献的，因为亚伦和他的儿子本身不圣洁，你需要献祭圣洁，然后再给百姓献赎罪祭、燔祭、素祭和平安祭。这事情很简单吗？这个事发生在哪一天呢？第七天结束以后，第八天他们从会幕出来了，他就给百姓献祭，所以发生在第八天。目的很简单，是为他的百姓们赎罪，同时有一个祝福的内容在里面，所以你能看到这个献祭制度的传承。好，这个制度建立起来了，授权制度也产生了，也就是现在的祭司呢，不是摩西一个了，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好几个了。圣经说，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整个会幕，荣光显现。有火从耶和华的面前出来，把坛上烧尽的燔祭和籽油，民众一见就欢呼，俯伏在地。这段记载什么意思啊？他们献的祭神悦纳，对不对？然后百姓看见以后，就脑子里第一概念是啥？神真的在这儿，神喜悦我们所献的东西，我们做的东西是对的，是不是？就这么简单一个概念。那么问题就来了，制度在那儿了，执行制度的管理体系也在那儿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遵守这个制度呢？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我这里面有好多公司经理，你会发现公司经理做一套制度，设了一套领导班子，是不是底下的人都平安无事了，按这么做了？不见得，是吧？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也是这样。紧挨着你发现利未记记载了一件事，第十章第一节这么说的，说亚伦有两个儿子，第一个叫拿达，第二个叫亚比户。这两个儿子各自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了火，加上了香， 在耶和华的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用火从耶和华的面前出来，把他们烧死了，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你会发现问题来了，有人敢冒犯上帝的规条，冒犯哪了？看清楚这地方，他们冒犯什么了？也就是说，他们在点火的时候没有按照耶和华原来吩咐的方式去做，所以呢耶和华生气了，所以这地方死了一个燔火。什么意思呢？在圣殿里面献祭的点火用的东西，必须从那个坛上面拿一块火架来，然后去点，这个叫圣火。如果从那个坛上以外的任何地方拿来的火去献祭去点火的话，都叫燔火。也就是这件事情不是管理制度里面的条款，是他们私自自己以方便的方式做的，所以上帝就开始做了一件事，叫杀鸡给猴看。这件事情严重不？你可以说严重，也可以说不严重，但在上帝看来，这件事情非常严肃，必须让以色列人知道他的话语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所以这两个人充当了杀鸡给猴的那个鸡，是吧？让所有的百姓看这个地方。于是呢，摩西就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说跟你说的话，这件事情发生了。为啥呢？耶和华讲了一句话，注意听这句话，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上帝讲了这一句话，这句话什么意思啊？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说，我说话算数，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你们不可以左耳进去右耳出去，你们必须听我说的话，对吧？不可以更改的。这句话听完亚伦听懂没有？圣经说亚伦就默默不语，死了两个儿子一句话都不敢说。所以你就知道冒犯是很危险的一种作为。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了，和刚才那个神的成喜悦他们的祭物这两件事发生了。如果你在场的话，你的感觉是如何？如果你在当场的话，你看到神的荣光在那儿把祭物烧了，又看见这两人死在面前了，你的感受是什么？我的天哪，神是真的，是不是？神就住在我们中间，看见了没有？就住在我们中间。你的小心，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会像这两个人一样找到咒诅。所以这两件事情非常严肃。好，利未记的前半部的第一部分，献祭这一部分非常解决这么一段，就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公司一样，搞一套制度，搞一套班子，然后让这套班子去执行这一套制度，你必须要严格执行，否则你的公司就无法运作。这个理念就从圣经里面来，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东西，神告诉利未人说，你要这样去做，有人不怎么去做就要受到咒诅，受到管制。所以整个这一段信息，如果你拿到一起来把它小结一下的话，这么几句话。第一，承接圣旨很重要。摩西从上帝的面前得到上帝给他的责任，然后摩西把这个责任呢传递给他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让这个神圣的职位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祭祀制度由此产生了。那么这个制度呢，也成为我们今天的一种方式。我们今天牧师在承接上帝指示的时候，有一个按牧典礼，对吧？请问这个按牧典礼为啥要这么做呢？就是一种承接圣职的仪式，类似于摩西给亚伦的这样一个授权模式。所以按牧历史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这些理念都从圣经里面来的，要求这些牧师们需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神的施工，对他们是一个警戒，也是一个鼓励，很严肃的一件事。好，那么下面是这个问题出现了，为什么要献祭呢？干点别的不行吗？ 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非献这么多祭不可呢？那做的别的不行吗？有没有谁想过这个问题？读立位记的时候，有没有谁想到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繁琐呢？非得献那么多祭呢？干嘛？神喜悦，神喜悦，当然是神喜悦。神告诉这样做的，你这样做了，他就喜悦。但神要求你这么做是有一个目的的，他不是让你随随便便说做这么繁琐的事儿，他是让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包括他的神职人员、立位人，都要在神的律法当中经历上帝的存在。如果没有这些东西记录的话，你再一说，一代人过去，第二代人就不知道老祖宗是谁了，对吧？第三代人就忘了啥都没了。第四代过去以后的话，带我们出埃及的到底是谁啊？就忘没了。所以神要求以色列这个民族，你把我告诉你的话语世世代代的留下去，世世代代的要献这样的祭物，要保持这个祭祀制度，这样你就知道住在你们中间的是神，和你们同在的是神，祝福你们的是神，如果你们犯错招来杀身之祸的也是神，让你们经历，就这么简单。再回到我们刚才公司那个例子上来，你有一整套的制度，你有一整套的执行制度的这个体系，你还要有一整套的这个犯了错误以后熊熊欢欢的这一整套的事情，对吧？如果说底下犯了事呢，你一句话都不说，把那个人开了，其他人都不知道，有没有警戒作用？没有警戒作用，底下所有的员工都不知道老板的这套东西就想干什么。所以你先要让每一个员工知道他们在经历你的管理理念，这样你的公司才能按照你的理念管走下去，否则的话政策是政策，体制是体制，最后的结果完全和你的想象是两个样子。这就是上帝的模式，上帝的管理模式就这个样子，他要让你守他的话语，按照他所说的方式去守这些祭物，用献祭的方式告诉说神和你们在一起，神是圣洁的，人需要透过这些祭物来保持与神的关系，来经历上帝的同在。很简单吧？这是立位记里面的第一个最重要的部分，祭物。我们还是要按时下课，对吧？因为开始晚一点，那我们还是要按时下课。45分钟，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大家回去之后继续读立位记的第二部分，立位记我们会很快带过去。那我们今天一堂课讲差不多十几章的内容，但这十几章内容你回去读的话，就这么些核心的东西比较容易记住。好的，下面时间留给。